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上礼拜看了22章1-12节，在22章开始就说明听众是谁呢？听众是群众和门徒。所以耶稣向他们提出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控诉，但是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罪，最主要是要警告他的听众，要这些门徒，要这些群众，首先是要群众做出选择，他们是要跟随这些宗教领袖，或者跟随耶稣这位弥赛亚，因为这些宗教领袖是拒绝耶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警告也是针对门徒，要门徒不可以效法这些宗教领袖，要门徒不能落入这些宗教领袖的罪中。但是耶稣也正面地提出劝勉，呼召门徒应当活出一个谦卑和仆人的服侍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又回到对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控诉，耶稣用的是旧约先知在宣告神审判的谕令，他们使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称之为祸灾的谕令。在我们讲过的以赛亚书5章，耶稣讲了一个葡萄以赛亚先知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然后他就以6个祸灾来宣告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罪和神对他们的审判。类似的，在哈巴谷书，旧约哈巴谷书2章，是神同样用5个祸灾宣告对巴比伦帝国，宣告他们的被定罪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用旧约先知所用的这一种祸灾的谕令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来扩展前面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控诉，但同时也宣告神的审判。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23节-36节，耶稣一共宣告了7个祸灾。在路加福音11章37-54节，有类似的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定罪和审判，那里是有6个祸灾。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两段经文的宣告事实上是平行的，不过呢，在次序上和用字上有很大的不同，内容基本上是类似的，然而这些祸灾的次序还有耶稣用字遣词的表达是有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我们要晓得一件事，在耶稣3年半的传道工作中，他基本上是一个巡回传道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常常把耶稣传道工作做一个摘要，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的各城各乡。因此在这种巡回传道的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很自然的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会重复类似的这样的教导。那在马太福音这7个祸灾的宣告，圣经作者想要找出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结构，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可能最好的我们来看耶稣这7个祸灾的结构是以3对，也就是第一跟第二个祸灾是一对，是类似的，第三跟第四个祸灾是一对，是类似的，第5、第6是一对，最后第7个祸灾可以说是达到最高潮。这样子来把法利赛人的罪把它很清楚的 来给予控诉，而同时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在耶稣整个这七个祸灾的对法利赛人的控诉当中，有一个很突出很显明的主题，这个很突出的主题就是关于正确了解圣经的这个重要性和中心性。我想等等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大家明白这个正确解释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是最关键的。因为他们对圣经的错误的了解，对圣经错误的应用和扭曲，所以才会导致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为善的罪。但是这个正确的解释圣经，了解圣经，其实也是前面我们提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圣殿区跟宗教领袖之间有一连串的这些争论，在这一连串的争论的一个主题，也是关于如何正确的了解圣经。撒都该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耶稣就引用出埃及记荆棘篇上面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来讲解关于死人复活的真理。然后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于是耶稣就把律法做了一个摘要，提出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也是关于正确了解圣经的重要性。然后耶稣自己最后提反过来提问题，问这些宗教领袖，他问他们这个弥赛亚是谁，他们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说，这样为什么大卫称弥赛亚是我的主呢？耶稣提出一个解经的问题，来帮助他们认识弥赛亚不是仅仅一位人类的后裔，不是只是大卫子孙人类的后裔，弥赛亚更是那位属于神的弥赛亚，是超越了仅仅是人类的后裔，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其实前面所有的争论，这个主题也是贯穿在其中。当然因为他们这种对圣经错误的了解，使得他们拒绝了耶稣，这也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与耶稣为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宣告的这个祸灾，我们今天先会看五个祸灾，然后我们等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看另外两个祸灾以及最后的结论。首先我们看耶稣他说祸灾，在希腊文的圣经第一个字是祸灾，或者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有祸了，英文就是 woe 有祸了，或者说祸灾。我刚已经说了，旧约的先知在宣告神的审判，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或者哈巴谷书第二章，他们宣告这个审判的谕令，他们用祸灾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宣告，首先提出祸灾，然后他们就描述这个特殊的罪，接下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每一个祸灾就描述一方面特殊的罪，然后宣告神的审判。在马太福音里面祸灾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前面马太福音前面第11章、18章都已经曾经出现过祸灾，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祸灾这个字基本上有三个用法。第一种用法，祸灾是表达出于怜悯的哀叹，所以如果是做这样的用法，我们就应该把它翻成哀哉，哀哉， 这是一个出于怜悯的一种哀叹。在我们后面会看到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论耶路撒冷被毁，然后耶稣说那些怀孕和奶孩子的人有祸了，有祸了就是祸灾。但其实耶稣不是幸灾乐祸，那里耶稣是出于他的怜悯发出一个哀叹。所以他说哀哉，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即将临到，哀哉那些怀孕跟奶孩子的，因为毁坏临到的时候，怀孕跟奶孩子的逃跑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是第一种用法，也就是表达一个出于怜悯的哀叹。第二种用法就是表达很强的定罪和审判，所以就翻译成祸灾或者说有祸了。那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宣告对一些加利利的城市的审判，他就是用这个很强的定罪跟审判的祸灾。可是也有第三种，其实就是兼具哀灾和祸灾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也存着一种怜悯。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预言在门徒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他说人子是必须要死的，但是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祸灾那卖人子的。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一方面因为他是出于仍然期待要出卖他的犹大能够从他的罪回转，但是另外一方面，若是犹大真正的做出出卖耶稣的行为，他的定罪和审判是肯定的。所以耶稣说哀哉祸灾那出卖人子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是用这个字同时表达两方面的含义。那我们看在这里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使用类似先知的这种祸灾的谕令，耶稣乃是类似先知们来宣告定罪和审判，宣告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定罪和审判。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宣告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定罪和审判，耶稣其实也是严厉的警告门徒，继续的警告门徒，也包括我们日后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内，我们不要犯和法利赛人相同的罪，免得同样的定罪跟审判会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特别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文士是律法师，法利赛人所有各地方犹太人在安息日敬拜的会堂是由法利赛人来管辖的，所以这些人身为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差来的弥赛亚。而这里耶稣对他们的指控追根究底，是出于他们对神的话、对圣经的误解和误用，导致他们拒绝耶稣这位神差来的弥赛亚。好，耶稣以哀哉来开始他的宣告，接下来他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You hypocrite，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这个意义我们在前面讲到，他们西律党跟法利赛人去想要设了计谋，他们想要去陷害耶稣。那时候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在那里我们已经说过了，假冒为善这个希腊字从原始的意义经过好几次的演变，最后这个字是指演员的意思，演员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 所以在第一世纪，假冒为善这个字就被用来描述那些把整个世界的舞台当作他扮演角色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就是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在这个生活和世界当中他在演戏。也就是说，假冒为善的人不再是他自己，是戴着面具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就用假冒为善这个字来描述一个人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样子，但是里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外面看起来是敬虔的，里面却没有真正的敬虔。所以就好像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天天都在表演敬虔，他们演给别人看，这种敬虔是伪装的，不是真正的敬虔。所以这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们的假冒为善。但是圣经里面假冒为善的罪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第一种假冒为善的罪是表面上假装说是出于善意，可是实质上是出于恶意，这是一种假冒为善。所以我们刚刚说法利赛人设的计谋要就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就跟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他们先说一番恭维的话，我们已经说了，他们说夫子啊，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你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很谦卑的来请教耶稣关于一个律法的问题，可不可以纳税给外邦的政权，罗马的皇帝该杀啊，这合不合律法啊？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说假冒为善的。所以这种人表面上装作是好意，实质上是恶意，而且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在欺骗，也就是说这是明知的，他们晓得自己里面是出于恶意，表面上却装作是好意。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去问耶稣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就是出于这种的假冒为善。第二种假冒为善是什么呢？第二种假冒为善就是一个人自以为意，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而且手指头常常就是指着别人说别人，论断别人，指别人的错误。这样的人他这种的自以为意，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错误，是被自己所欺骗，被自己所蒙蔽。但是旁边的旁观者，大部分的旁观者却不会被他欺骗。所以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这种人也是不少的，自以为意，但是呢自己是瞎眼的，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然而旁观者清，周围的人看得很清楚，看到他没有真正的义，乃是自以为义。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自以为自己所做的是义的，是对神和对人都有益处的，不但自己这样认为，旁观者也是同样的认为，旁观者也有相同的看法，以他为义。所以这一种的假冒为善是最诡谲的，因为这种假冒为善是自欺欺人，他们用外在的敬虔赢得人的称赞，除了有真正属灵洞察力的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敬虔的。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属于这一种，自以为自己是敬虔的。当时犹太人的百姓，他们也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在犹太教的信仰当中，法利赛人跟文士是最敬虔的。 唯有那些具有真正属灵洞察力的人才能够识破这种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能够识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为善，因此他就用一连串的七个祸灾来控诉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那么耶稣说他们被定罪以及必定会受神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我们这个和合本每一个翻译版本都有第十四节是用小字，这个第十四节在重要的手抄本是没有的，所以呢，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后来的文士抄写时候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讲解第十四节。我们只是看耶稣提出指对他们的控诉和定罪的第一个原因是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在人的面前 on their face 在他们的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呢？我们上次已经说到文士是律法专家、律法教师，他们跟法利赛人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极力的维护律法，那么文士当然小心的来解释律法，同时为了要帮助人去遵守律法，他们就详细制定很多遵守的细则跟条例。我们说他们在律法的四周筑了一道篱笆，这样子人就不会不小心去触犯律法，当然也是很具体的帮助人可以知道怎么去遵守律法。但是他们定出的这些细则跟条例，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变成是很重的重担，因为一条又一条，他们还不断的增加，于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遵守的条例变成是一个沉重的担子。但是不仅是如此，耶稣在第十五章，耶稣已经对他们所定出的这些遵守的条例，我们上次说叫做口传的律法，因为当时并没有文字写下来，是由拉比用口授的方式教导学生，学生就用记忆背诵的方式把它学了，然后他们再去教导学生，这是一种口传的传统 oral tradition， 是用口传的方式。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他们来指控耶稣，来对耶稣指控耶稣的门徒说，你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在那里耶稣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指出他们是以他们的传统废掉神的诫命。也就是说这里说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怎么样把天国的门关了呢？他们定出这些口传的律法，他们看口传的律法跟写下来摩西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但他们这种传统耶稣指出很清楚是废了神的诫命，也就是说不是帮助人遵守神的诫命，相反的是用他们的传统把神的诫命都废掉了。耶稣用的例子就是诫命说你们当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但他们有一个口传的一个传统叫做个儿板，他们说如果个儿板就是奉献给神的东西，如果我说一个东西我已经把它奉献给神了，奉献给神的东西就是完全归属于神，不可以再做别的用途，那我就不可以再侍奉我的父母。这就是耶稣说你们用你们的传统废掉神十诫关于人的第一条诫命，当尊荣你们的父母。好，不仅他们这个口传的律法本身废除了神的诫命，除此以外他们也拒绝了耶稣以最高的权威对律法所做的解释。 他们看耶稣犯了安息日，耶稣引用旧约的圣经来给他们讲解，耶稣也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他们拒绝耶稣以最高的权威对律法所做的解释，所以他们这一种对圣经错误的了解带出的错误的教导，就是把天国的门在人的面前关了，因为他们把人引到一条错误的路上去，不是引人进入真正，不是真正引人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不但是他们错误的教导，更严重的是他们这种错误的教导使他们拒绝了耶稣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自己不进神的国，也不允许那些想要进去的人进去。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当这些群众听见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他们都惊讶，他们都稀奇，因为耶稣的教训是带着权柄的教导，不像他们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文士我刚刚说了，文士是接受拉比老师的教导，然后呢把教导记忆背诵下来再去教导别人，所以他们都是引用老师的权威，每一个拉比引用前任拉比的权威，但耶稣教导却说，我告诉你们以最高绝对的权柄来做教导。所以群众感到稀奇，感到惊讶，他们意识到耶稣教导的权柄。然后我们看见第八章第九章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九个神迹，最后第九章耶稣行的最后一个神迹，群众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惊讶，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所以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看见耶稣有绝对全能的工作，就使他们联想耶稣可能就是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那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五节告诉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想要强逼耶稣做王，也就是说他们就会联想到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说，在第九章当群众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接下来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所以法利赛人不但自己拒绝耶稣，自己不进入神的国，他们也不允许那些想要进去的人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宣告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他们是肯定要被定罪，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然后我们看耶稣接下来第二个宣告，耶稣还是说祸灾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原文不是勾引哈，就是说使一个人入教，你们走遍洋海陆地使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他们走遍海洋陆地使一个人入教，这可能是指犹太人的一些教师智慧的老师，他们到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会堂，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已经开始散居在小亚细亚，所以保罗几次的宣教旅程都是去小亚细亚，所以可能是指一些犹太人的智慧的老师，他们去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会堂，去说服在会堂中跟他们一起敬拜的那些敬虔的外邦人。也就是说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听说关于犹太人所相信的这位神，他们心中有了一个对这位神的敬渴慕，他们会去会堂参加会堂的敬拜，他们甚至也接受这个会堂的对于这些圣经的讲解， 所启示的真理，甚至他们也去遵守，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真正归入犹太教。因此这些犹太人的智慧老师就到各地的犹太人会堂去说服这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使他们接受割礼，而且使他们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不但是委身遵守文字写下的摩西律法，而且使他们委身遵守这个口传的律法。所以呢，就是要这些近前的外邦人成为真正一个相信犹太教的人。但是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不是只是让他们归入犹太教，乃是让他们归入法利赛主义的犹太教。我们知道撒都盖人是不接受口传的律法，撒都盖人只承认写下来的文字的摩西律法，口传的律法他们认为是没有权威性的。所以法利赛人说服这些近前的外邦人接受割礼，委身摩西的律法，而且也委身这些口传的律法，口传的传统。所以这些近前的外邦人不仅是归入犹太教，事实上是归入是法利赛主义的犹太教。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既然入了教，就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这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重复第一个祸灾的要点。他们既然把神国的门关了，他们既然自己不进去，也使那些想要进去的人不能进去，使人不能进入神的国，那也就是使人怎么样下到地狱去。但是使人下地狱，他说叫人做地狱之子呢，比你们还加倍，比你们还加倍，意思就是说这些跟随法利赛因为他们被他们说服而加入犹太教，加入法利赛主义犹太教的这些入教的近前外邦人，一旦他们入了教，他们比这些法利赛人更加法利赛主义，更热心法利赛主义，于是陷入更深的错误的教导，他们就被这些错误的教导锁住，更加的拒绝耶稣这位弥赛亚。我想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你看初信的人，初信人往往是特别火热的，而且如果一旦我们给的教导，这些人马上就怎么样，不但是积极的委身在这个教导，还比老师更热心，这就是所谓的加倍做地狱之子。他们比法利赛人更加法利赛主义，陷入更深的错误，他们就紧紧的被这些错误牢牢的套住，更强烈的拒绝了耶稣，所以呢他们绝对不可能进入神的国。那我们看耶稣宣告的第三个祸灾，耶稣这一次不是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次耶稣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祸灾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说了他们是律法的教师，特别文士是律法的教师，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拥有律法，也是解释律法，教导律法，以至于他们自认自己呢是给瞎子领路的人。因为他们拥有律法，解释律法，教导律法，所以他们看自己是为瞎子领路的人。这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指出犹太人的罪，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这个是他们对自己的一个等于说自我认自我的身份的一种认可。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是 blind guider， 你们是瞎眼的人，你这个瞎眼的人来做 guide， 来做领路。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你们是瞎子领瞎子， blind guider。 本来他们认为自己是给瞎眼的人领路，但是现在耶稣宣告你们不是明眼人给瞎子领路，你们是瞎子给瞎子领路。所以接下来耶稣在这个祸灾当中，17节跟19节，耶稣又重复两次说他们是瞎眼的人，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啊，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耶稣强调在属灵上他们是眼瞎的。虽然他们自认自己是真理的导师，但实际上他们对真理是眼瞎的，这是最可怕的。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明白真理，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比别人更懂，可能比神学院的教授、比传道人、牧师更明白真理，但是我们不要犯了法利赛人的错误，其实是真正的瞎子，在属灵上是瞎眼的，对真理是眼瞎的。那怎么样可以不眼瞎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马上想这个问题。对我自己来说，我知道可以保证我不眼瞎的唯一的办法，那就是真理的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自己常常祷告的，我常常求，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我自己可以真正不偏离真理，可以没有偏差，所以我就是不断的求。我说神啊，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求你保守我行在真理的当中，不偏左也不偏右。我没有办法保证我自己，真理的圣灵可以，他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去怎么样谦卑的去依靠他，也就是去祷告。所以呢，也只有圣灵可以真的是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不是用我们理性的智慧。我们的 U School 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头脑很聪明，你们当然有些人数学是专家，我说可是你不一定明白神的话，或者你可以有知识性的了解，你却不真正明白，因为神的话、神的事只有神的灵可以来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类是不能够，没有这个 capacity， 我们这一个被造的人，我们没有能力去知道创造的神，关于创造的神的事情只有他来教导我们，他把关于他的真理给我，等于说启示这个字就是把它揭开，好像一块布盖着一个东西，这个布被揭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这块布下面是什么，只有神自己把他自己揭开给我们看，也就是只有真理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今天其实我们太多头脑的知识，我们的常常说哦，很有启发，很多人说哎，这篇道我听了很有启发，你真的有明白还是没有明白就看你的生活，你觉得这里很有启发可是活不出来，那就是不明白。一个真正明白的人一定是能够去行的人。好，所以呢耶稣就以两个例子来说明，现在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于启示，就是 oath， 对于发誓、对于启示的教导。耶稣说，他用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他说，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第二个例子在18节，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 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耶稣这两个例子都是法利赛人关于起誓的教导，我们需要有一些背景，旧约的背景的了解，否则对我们现代的人讲，我们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旧约的圣经没有禁止人起誓，旧约圣经甚至吩咐人，吩咐神的百姓要指着神的名起誓。指着神的名起誓，就是说这个起誓的人，他呼求神来为他的话做见证。如果他没有按他所说的去行，去遵守，那么就请求神来刑罚他。那我们一般的了解，发誓就是要证明我说的是真话。其实旧约为什么甚至要神的百姓指着神的名起誓呢？其实这是为了要鼓励他们更加的说实话，不是要借着启示来保证自己的话是真话，乃是鼓励他们借着启示，指着神的名启示，使他们说的话更加的肯定，更加的神圣庄重。所以指着神的名启示，他们是不是鼓励人说不指着神的名就可以说谎，指着神的名那就要说诚实话。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讲到关于启示，最后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也就是说永远要说诚实话。但是呢，这个指着神的名启示就更鼓励人说诚实话，说真理，说合乎事实的话，借着指着神的名启示，让所说的真话，所说的实话更加的肯定，更加的神圣庄重。所以神自己也启示，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没有比神更大，所以神启示的时候他是指着他自己启示。他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并不要启示来保证他说的是真话，他是辅救我们这些人类，因此他要让我们真正有这个确据，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对小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他的时候，要帮助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什么是两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个，神亲口的应许，这位神是无谎言的神，他说的就是他会照着去做。但是他又再加上启示，这个启示他指着自己启示，使得他所说的确确实实的一定会应验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更加的肯定，更加的神圣庄重，来帮助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确据跟信心。好，那这是圣经里面关于旧约圣经关于启示的教导。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摩西律法事实上禁止两种错误的启示。一种错误的启示就是轻浮的启示，也就是在不必要或者不适当的时候启示，或者呢随口说神的名，丝毫不经过思考，也没有敬虔的态度， 这一种的启示，这是所禁止的轻浮的启示。但是除了轻浮的启示，摩西律法还禁止另外一种，就是其伪誓、其假誓。这两种禁止的启示都被看为是叫做妄称神的名。十诫的第三条诫命，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你既然指着神的名启示，你不可以轻浮的启示，也不可以起假誓，否则就是妄称神的名，滥用神的名。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他们把注意力从启示本身，以及启示是说实话，必须诚实，必须守信，把这个焦点从这个启示本身和启示的说实话和遵守所说的誓言，转移到这个启示的誓词的形式，这个 form of oath， 这个誓词的形式。他们说律法所禁止的不是妄称神的名，律法禁止的是神的名有没有被妄称。我想可能一下子你的脑筋转不过来啊，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总而言之，他们来解释律法，他们说律法禁止的不是妄称神的名，重音放在妄称，他们说律法禁止的是神的名，重音放在神的名，神的名有没有被妄称，也就是有没有把神的名做污秽的使用，换一个说法就是亵渎神，这是一种诡辩。所以他们就放在这个誓词的形式，他们就发展出复杂的规条，列出哪一种誓言的形式是许可的。而这里耶稣举的两个例子，是他们同时也列出有一些誓言誓词的形式具有束缚力，必须要遵守。某一种誓言的形式不具有束缚力，不必那么在意是不是要遵守。他们这样子的来解释律法，发展出进一步把焦点放在誓词的形式，同时他们甚至定出，你如果这样说，你启示的时候指着神的殿启示，那这个誓言没有束缚力，可以不遵守。可是如果你指着神的殿里面的金子启示，这个是有束缚力的，你一定要遵守。如果你指着祭坛启示，这个誓言没有束缚力，可以不必那么遵守。可是如果你指着祭坛上所献的礼物启示，那这个誓言就有束缚力，需要遵守。他们这样的讲解律法，教导怎么应用律法，就使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欺骗或者说谎，什么时候不可以。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所定出有束缚力跟没有束缚力的誓言来进行欺骗，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欺骗，什么时候可以不欺骗，他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运用这些誓言的形式。于是启示不再是确保诚实，反而是促进欺骗。他们就用不具有束缚力的启示来为他们的谎言做借口，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教导的这种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和错误的应用。因此耶稣用两个修辞问句来指出他们的错误。耶稣说，你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然后耶稣说第二个修辞问句，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殿呢？我们说修辞问句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是耶稣不知道答案，所以要请教他们什么是大的。修辞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只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比平铺直述的表达方式更具有说服力。所以当耶稣说什么是大的，是圣殿呢，还是圣殿中的金子呢， 耶稣就表明了圣殿是远比圣殿中的金子还要大。圣殿是圣洁的地方，圣殿中的金子之所以具有神圣的价值，只是因为金子是属于圣殿本身的一部分。所罗门造的圣殿里面内殿和外殿全部是铺满了，就是用金子，用金子来遮盖这些香柏木、皂荚木这些盖圣殿的这些木材。金子只是圣殿的一部分，圣殿本身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怎么可以把圣殿中的金子看成比圣殿还大呢？同样，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殿，是这个坛，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耶稣指出，这个祭坛是比祭坛上的礼物还要大，远比祭坛上的礼物还要大。因为祭坛是献祭给神的地方，祭坛上的礼物之所以具有神圣的价值，只是因为这个礼物是被献在祭坛上。举个例子讲，他们献的牛跟羊，不是所有的牛羊都被献在祭坛上，他们带来献在祭坛上的必须是没有瑕疵的，献为燔祭、献为赎罪祭、平安祭等等。这个礼物本身之所以有神圣的价值，是因为被献在祭坛上，所以祭坛远比礼物还要大。他们怎么会把祭坛上的礼物看为比祭坛更大呢？耶稣这两个修辞的问句真正在探讨的不是启示的问题，没有在讲发誓的问题，耶稣是指出他们的诡辩和曲解神的话，指出他们的这种诡辩跟曲解神的话。于是耶稣就进一步给予启示正确的教导。耶稣说，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当一个人指着坛起誓，这个祭坛跟坛上所有一切的都包含在里面，祭坛跟祭物是不可分的。然后耶稣接着说，人指着殿起誓，就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耶稣进一步强调，当人指着圣殿起誓的时候，他不但是指着圣殿起誓，更是指着住在圣殿中的神起誓。但是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以为神真的会住在殿里面，好像菩萨住在庙里面一样。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更何况我这个人手所造的殿。这个圣殿只是象征神他与百姓、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呢，指着殿起誓不但是指着圣殿，也是指着住在圣殿中的神起誓。这就进一步说明，启示本身是站立在神面前说的，因此必须说诚实话。所有的启示都具有束缚力，不是像文士跟法利赛人来做这种区分，有一些启示有束缚力，有一些启示没有束缚力。所有的启示都是站在神面前说的，都具有束缚力。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也会犯这个错误，待会我再说，我们先把它讲完。然后最后耶稣说，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耶稣强调，神不但是住在圣殿中，神更是坐在永恒的宝座上，宇宙的大君王。指着天乃是指着坐在宝座上的，指着他的宝座跟坐在宝座上。神他坐在永恒的宝座上，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每一个誓言，从最小的誓言到最大的誓言，都跟这位坐宝座的神有关，都具有束缚力，都必须遵守。推脱的誓言是不允许的。我们已经说了，指着神的名起誓是鼓励说诚实话，因此当一个人指着神的名起誓，就让他所说的实话更加的肯定， 也更加的神圣庄重。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容易轻轻忽忽的就答应别人，我为你祷告，讲完回头就忘了，我不知道还记得回去会为他祷告吗？或者说，哦，我为你祷告，回去交差了事，应付一下。我们做太多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些其实也是一种启示，在神面前的启示。所以耶稣再一次控诉文士跟法利赛人对圣经错误的了解，对圣经的扭曲和误用，他们对真理是瞎眼的。那我们看耶稣接下来就宣告第四个祸灾，他说祸灾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说明第四个有祸的原因，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是你们当行的，但是那个就指献上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是关于律法里面，摩西律法里面有关奉献十分之一的这个规定。那在一些摩西律法的经文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应当将他们的五谷、他们的油、他们的新油、新酒、出熟之物、头生的牛羊，还有他们所有的牲畜等等，取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而神把以色列人献给他的这十分之一，所有的这些出产、农作物等等，神把这个以色列人献给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赏赐给利未人，作为利未人的产业。因为利未人在会幕服侍神，所以神就把神百姓献给神的十分之一赏赐给利未人来维系他们的生活。这是神所吩咐以色列人必须要有的所谓的十分之一的奉献。而法利赛人他们遵守这个命令，他们把薄荷、茴香、芹菜也献上十分之一，那也就是表示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是非常吹毛求疵的，连薄荷、连茴香、连芹菜这些微量的香料，这些香料献十分之一是非常微量的，他们也要称来称去，称十分之一，然后把十分之一献上给神。但是耶稣不是定罪他们这样的行为，因为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个那就是指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如此尽心的献上十分之一，是耶稣并没有被耶稣定罪。但是耶稣定罪他们的是他们忽略了律法上更重的事。更重的事是指更核心、更重要、更有决定性的事。所以耶稣在这里就举出三个：公义、怜悯还有信实，这三方面都是属灵的品格。我们知道公义是神自己的品格，怜悯也是神自己的品格，其实信实也是神自己的品格。那这里的信实，这三方面其实关于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但是也是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为什么举这三方面，很可能耶稣是暗指向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呐、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这都是神自己的属性。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是 faithfulness， 对神忠诚。 faithfulness 对神忠诚，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所以耶稣就再一次强调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耶稣说，你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就滤出来，骆驼你倒吞下去。耶稣再一次强调他们对真理是瞎眼的，是瞎子领瞎子。耶稣再次强调他们对圣经的误用，耶稣就用一个拉比所用的夸张表达法，他说啊， 你们把蒙虫滤出来。这是犹太人，他们酿好酒以后，他们往往没有盖盖子，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昆虫掉到酒里面，所以他们就用纱布把掉进酒中的不洁净的小虫把它滤掉。这里耶稣说你们把蒙虫滤掉，但是耶稣说你们却吞下去比蒙虫大很多的另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那就是骆驼。这是一个夸张表达方式，骆驼在巴勒斯坦是最大的动物。所以耶稣说你们用这个过滤的东西把掉到酒里面不洁净的蒙虫滤掉，可是你们吞下比蒙虫更大的一个不洁净动物，那就是骆驼。耶稣是用这样的一种夸张的比喻来指出他们致力于周边的小事，可是忽略了更核心更重要的事。他们致力于这个奉献十分之一，这是应该要做的，但是他们致力于这个周边的小事，忽略了更核心的更重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又是一个例子，指出他们对圣经的误用，他们的努力没有以圣经真正的意义为焦点，他们的努力摆在这些小事上。然后耶稣就宣告第五个祸灾。这第五个祸灾呢，耶稣说祸灾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这个是关于律法中洁净的礼仪，律法里面确实规定有时候被沾染不洁了，要把这些东西器皿也要把它洗净。于是法利赛人遵守律法的规定，但是耶稣其实是用这个做一个比喻，来把外面跟里面形成一个对比。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为假冒为善做了最完全的定义，外面跟里面，这就为假冒为善做了最完全的定义。假冒为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外面一个样子，里面的实质却是不一致的。外面是敬虔的，看起来是敬虔的，里面却是没有敬虔。所以耶稣就以这个洁净的礼仪的比喻，把外面跟里面形成这样的对比，来给假冒为善下了最完全的定义。耶稣指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专注于外表的敬虔，却忽略了里面真正的敬虔。他们里面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贪婪和放纵自己，这里翻成勒索 greed 贪婪。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今天我们都犯这个罪，连我自己也犯这个罪，就是贪。有什么好处我们就要拿，不拿就亏了。然后呢，我们不会拿够就好了。有些人接受政府免费的补助，这补助的分量有时候是多于你能够吃的，我们不会说我一个月可以配给四罐花生酱，我家只能吃一罐，我就只拿一罐。不是的，四罐都得拿来，然后呢吃不了的送给大家。我们基督徒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申请一些福利，政府的福利是给真正贫穷的人，这是真的。很多人把钱放到儿女的户头之下，自己变成一毛都没有，就去拿政府的福利。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我也贪，神也光照我看到我很多贪，但是呢放纵自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去吃 buffet 一定要吃到撑，回家好累哦，瘫在电视机前面，就是这边看，爬不起来了，一直看到已经半夜了，把它关掉去睡觉吧。 我们真是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注重外面宗教的境界，我们忽略里面真正的境界。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就指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耶稣就再一次指出他们的眼瞎，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耶稣再一次说明他们对真理的不明白和误用，他们致力于遵守外面礼仪的洁净，心中充满了罪，可是他们却没有去把它洗净，不悔改，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因此就使他们外面礼仪的洁净成为徒然。不管你外面多么注重礼仪的洁净，你的心里面的罪如果没有被洗净，没有去对付去悔改，外面的洁净都是徒然的。因此耶稣吩咐他们说，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耶稣吩咐他们要致力于里面的洁净，内在的纯净是基本的，内在干净这就保证外在的清洁。所以耶稣曾经说什么，真正的污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了嫉妒、仇恨、纷争、毁谤，于是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仇恨就犯谋杀的罪，要先洗净里面，就保证了外面行为的纯净，心的纯净就保证了外面的清洁。所以今天耶稣他指证法利赛人跟文士这种对圣经的误解、扭曲和误用，造成他们的假冒为善，以至于被定罪受审判。但是耶稣不仅是针对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针对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因为这个警告是给门徒的，这应当成为我们历代基督徒的一个见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对真理、对神话语的教导，我们是不是错误的扭曲神的真理，或者是肤浅的教导神的真理。这种对神话语错误、扭曲、肤浅的教导，会导致把神的国不但向我们自己，也向别人关闭起来。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传的福音。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异端一定是错误的，异端是把神国的门向自己、向别人都关闭。但是我们今天传成功神学的福音，我们今天传肤浅掺水的福音，我们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可是没有平安，也就是说这是肤浅的。我们就是叫人做决志祷告，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成功的报告，我们这次办布道会50个人决志，感谢赞美主，我们没有真正好好的叫人认罪悔改，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从自我转向神，真正的把自己委身去跟随耶稣，降服于他，顺服他，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传的是肤浅的掺水的福音，我们传不平衡的福音，讲神的爱，不讲神的公义和审判。其实耶稣传的是神国的福音，是神君王的统治，我们传的是人的福音，我们要好处，我们要得利益，我们要得拯救，救恩和最后的审判都是为了实现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要除掉所有的反对势力，让神君王的统治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近了，悔改。我们不要只传救恩，我们也要传审判，我们要呼召人悔改。我们传的福音今天很多是宽路的福音，不是窄路的福音。宽路，路很宽，不但是进去的人多，路很宽，你想带行李吗？你想带什么都可以带，路宽的要命，空间很大，你要背这个背那个，然后哎呀，那里脚再踢一个 OK， 你腰再绑一个，这里再带一个，你可以带很多很多进去。你想带你的自私进去可以，你想要拿美国公民进去可以，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把路变宽了。什么是窄路？ 窄门是受限制的，受什么限制？受真理的限制。神不允许进去的是不能进去的。所以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那日，有很多人会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真理的限制，耶稣所教导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人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如果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设的限制，是窄的。我们今天传的是什么福音？很小心，免得我们把门向自己关起来，也向所有要进去的人都门都关上。还有，我们今天也是容许我们的神学系统胜过经文所启示的真理。今天有所谓的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我们人根据逻辑把圣经的真理做的整理，圣经神学才是基础。圣经神学就是经文本身，好好的解经，把真理启示出来的属灵原则把它找出来。另外，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扭曲跟误用神的话。我们今天教会如果有人犯罪，我们就说要有爱心，要宽容，我们没有去劝勉，我们没有去帮助别人从罪中转离。甚至有些人虽然有人去劝勉，一劝再劝还是不肯悔改，圣经说必须执行教会的管教。我们说，哎，约翰福音第八章不是说吗，那个犯淫乱的这个妇人，她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人家把他带到耶稣面前问说怎么办，按摩西律法必须用石头打死，耶稣在地上一直画不说话，最后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第一块石头去打他，于是大家就走了。然后呢，耶稣抬起头来说，没有人定你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耶稣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就误用这个，你看耶稣说谁没有罪，没有罪的人就拿石头打他。我们要爱心，我们要宽容，你没有爱心。我们今天太多这一类的对神话语的错误的解释、扭曲跟误用，我们真是要被提醒。那么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神要求是一个真正委身于神，外面的都是，其他东西都是外在的。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是真正委身于神，所以启示不是来保证我们说实话。我们启示也好，不启示也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我们说什么都是在神面前，我们是做什么都是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我们必须是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来说、来做、来思考，所有的都是活在神面前。而且我们今天也是很多时候专注于不重要细节，忽略重要属灵的内涵。今天洗礼的形式是不重要的细节，有点水礼有浸水礼，可是有一些宗派就强调必须要浸水，不浸水不行，如果你是点水礼你要再浸一次才可以。不但是洗礼的形式，今天我们很多人注重洗礼，我们忽略了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我们就是巴不得我们一定要受这个洗，好像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我们有了这个外面，没有里面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你洗了也没有用。所以呢，最后我们这个内在的纯净是最重要的，里面的清洁，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这个我是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我是死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悔改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一个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我们不再听从我们自己，我们舍弃抛下我们的自我，不按自己的意思，拒绝自己的权柄，完全让神做我们一切生活行动的目标和中心。我们必须是真正以神为中心。今天我们太多的基督徒是又要世界又要神，我们太多时候要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然后我们嘴巴挂着我们称神为主，我们里面的纯净就保证了我们外面的纯净，从里到外。所以登山宝训耶稣强调的义乃是内在的义，我们如果有了里面的义，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的义就会表现在外面的言语和行为。所以为什么大卫犯罪，他写下诗篇51篇，除了求神以他丰盛的怜悯跟慈悲涂抹他的过犯，除了承认他在神面前唯独得罪了神，他也恳切地恳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对神坚定忠诚的灵。我自己常常是为我自己的心祷告，我也常常做大卫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的心不干净，我的思想也不干净，我说出的话也不干净，我做的事也不干净。我们已经说箴言说什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指属灵上道德上，不是今天你在世界的成功。盼望神真的是借着法利赛人做一面镜子，让我们都把这些话真正的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是不是替别人听到，我们不是用这些来定别人的罪，那我们真的是跟法利赛人没有两样。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也赐给我们。主啊，孩子真的是在讲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感觉到那个战惊和惧怕，因为我知道你是可畏的神，你是真的是宇宙的审判君王，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求主你救我们脱离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罪，这个是我常常求的，因为这是很清楚圣经主耶稣自己宣告的定罪跟审判。若我们跟他们犯一样的罪，我们也是一样的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只能够往地狱里去。主啊，求你真的是来光照我们，怜悯我们，令我们悔改，让我们真正是把自己委身于你，我们委身于你的真理，也去遵守你的真理，去宣讲你的真理，你神国的福音，也活出用我们生活的见证来见证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来见证拯救我们和创造万有的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